献诗哈，带领诗歌，感谢主，因为我很得到激励。等一下我讲完道之后，我要留一点时间让你们再帮助我们唱这一首《荣耀之光》《福乐之光》里面的副歌里面说：“当主耶稣笑脸，星星放。”好生动的一个词哈！耶稣对我们笑的时候，荣耀之光照明亮，跟我今天的讲题有关系。所以等一下你们会坐在那里哈，不要走哈，可以再帮助我们啊学那首诗歌，可能我还不熟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一人因信得生。那我的重点要圈在这个信心。如果问你说信心重不重要，我想大家都会知道标准答案，会跟我说很重要哈。那如果问你说有多重要的话，我不晓得你能够怎么样来回答我，或者是给我一个就是一个衡量，说到底这个信心有多重要。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有三个绝对条件。我每次到哪里去，我都会跟当地的弟兄姐妹说，或许我们不再见面，但是我要你们记得有一些绝对的条件不要忽略掉，不然就很遗憾。在新约里面第一个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或者是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一个绝对条件。如果没有重生，这是第一次的信心，你相信只有耶稣这条道路。第二个绝对条件，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我们今天的经节哈，如果你看你的周报的话，就不能讨，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刚才那首歌的副歌说，耶稣的脸对我们笑星星，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神的脸对我们是微笑的，因为他高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又讲了第三个绝对条件，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很疑惑哈，我要不要有这个，我要不要那个，我不要学这个。如果你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也是一样，现在很多风吹来吹去，这一派的人主张一定要这样，那一派的人主张那样，所以他们很混淆，常常问我，我说这三个绝对条件你要把握住。好的东西很多，次好的次重要的东西也很多，但是不要忽略到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信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绝对条件，人没有信心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人把它这样子的一个转化成说，如果人没有信心，神是不工作的，甚至严重一点，神不能做。意思是说，我们的信心跟神的能力跟神自己是要合作的。人非有信，然后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心已经不是在讲得救，我是一个罪人，我还不认识神，所以呢，我到主的面前，我跟他认错，然后我愿意相信耶稣是我唯一可以得永生的道，已经不是那个信心了。一人是指怎么样？已经信耶稣的人，一人必因信得生，什么意思？我讲的白一点，就是凡是人类都要有氧气才能活下来，懂我的意思吗？凡是只要你是人，你就需要每一天需要氧气才能活下来。一人必因信得生，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绝对条件？问题在我们所吸收的氧气纯不纯，我们所吸收的氧气有没有被污染了？你吸收的这个空气的品质清不清纯？当我说信心是一个绝对条件的时候，意思是说就只有信心没有别的。上个礼拜我们唱了一首短歌，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能成就。这个只要相信的意思不是说很简单呐、这种只要 only 只有的这个东西才不简单。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因素会掺杂进去，但是神说人非有信的这个信是一个绝对条件。 保罗甚至用一个名，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种信心，他说是纯一清洁，就像一个新妇要嫁给一个新郎的那种心，就是非你不嫁，非你不娶，就只有你那种心。保罗这样子来形容这种信心，是一个专一，没有其他的，只要相信的意思是说，不掺杂任何其他的，就只有相信。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只要相信，或者说什么叫做信心的这个绝对性。我们再看一个，我们第一章的话有两个经节，再回去前面那一章，对，好，你看到希伯来书讲的哈，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之后你看到提摩太保罗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什么？清洁的心和无穷的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你的信心需要是无伪的，是真的，不能掺杂任何的东西进去。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当我说绝对条件的时候，并不代表说唯一的条件，就说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信心，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一定是无伪的，没有杂质的，是绝对的，是完全的。这个经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讲爱，但是这里可能我们都很关心我们平常我们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系，有时候你会发现很难，不可爱的时候你怎么爱下去？当别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伤害你的时候，你怎么爱？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如何还能爱？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泉源会产生这个爱的果效，一个是清洁的心，一个是无愧的良。清洁的心就是我们到主的面前被赦免了，被洁净了。无愧的良心就是我的心里面，我这个良心呢，不再有不良的记录了，没有亏欠了，天良没有亏欠了，然后要有一个无伪的信心。之后我们要来看这个信心，所谓的无伪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下面一章，刚才那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很简单的两句话，信心的定义，我们一起念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我们都会背。什么叫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什么叫做没有杂质的绝对性的信心？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考量。第一个，这个相信的那个内容是你看不见的。如果说我看得见了，我相信了，那个不叫信。记得耶稣跟那个多马说吗？那看不见就信的就有福了。当然有很多人是看见信的，但是真正的一个有果效的信心是我看不见然后我信。所以在基督里神的儿女的信心，这个让我们得生的信心，让我们活得很健康的信心，是一个我看不到但是我还是相信，我很肯定。新译本的圣经说，我虽然看不到，可是我有把握，我很肯定。你记得这个耶利哥城那里有一个瞎子，当他听说耶稣要来的时候，他看不到耶稣，他也看不见耶稣过去行的事情，他只听说耶稣从这里经过，然后当众人吵杂的时候，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家都说不要吵不要吵，他继续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问他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他知道自己看不见，但是他却相信耶稣可以让他看见。然后耶稣怎么讲？因你的信就让你看见了。所以你要知道，信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看不见，可是怎么样？你却肯定，你却有把握。如果你信的范围都是你看得见的，那可能你的信心还要再成长。如果你说，哎呀，我看到这个，我看到那个，所以我相信了。这个是我们北美的学人的一个 有时候是一个障碍。我们从哪里入口？科学家的验证。以前没有想到为什么眉毛不长，头发长。哇，当这些科学家跟我们讲的时候，一下点醒了。哎呀，我看见了，看见人生命是被造的，然后跟你证明了一个事情啊，我看见了。所以你相信的时候，这个之后呢，你的相信在你的理性里面，信心里面有包含理性，可是绝对不是用理性来相信。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信心是你看不见，但是你能肯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现在的生活层面有多少事情是你看不见的，可是你却确信说，因为我有耶稣基督，我有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这一句话是很真实的。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即使我们有那种预测的能力，即使我们有很多这种啊归纳的这种才干，可是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即使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又能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我的神掌管明天。看不见的我很确定，这样会带给你一个什么结果？你不会焦急了，你不会害怕，你不会迷惘，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你就开始惊慌。孩子长大了要念哪一所大学，哎呦，孩子要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了，他会嫁哪一种人，娶哪一种人？所以很多父母亲盯着孩子，你千万不要给我嫁哪一种人，是吧？特别在美国的地方，哦，偏偏他就跟你找到一种人你不要的，啊，看不见的，然后能够有把握，因为你不再凭眼见，这个是真正的信心。另外一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盼望的事情，然后呢，里面有一个确定说，有个底在那里，好，就像你那个相机，现在没有了哈，现在都是那 digital 了哈，现在要解释信心越来越难了，因为你很相信那个相机，对不对？以前的话，那个底片装进去，你有没有想过？我小小的时候拿一个相机，我说这个黑黑的一条，怎么照出？怎么洗出照片来？那个五彩的那个照片，啊！所以我常常想说，那个就是信心所望。我希望我照下去，然后呢，出来的照片是漂亮的，可是我看不到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你会花很多钱去买那个底片，放下去，然后把它洗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盼望信心的过程。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我们常常以说我有信心，可是心里是绝望的。你已经给自己说没办法了，就是这样子了，改不了了，变不了了，这个不叫信心。这里说所望之事的实底，当拉撒路死的时候，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跟耶稣很亲近的一个家庭，拉撒路死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可以早点赶到，他故意不去。为什么他故意不去？有时候耶稣会用一种情况，为的就是什么？他看于要他要让拉撒路活着是不难的，可是问题是要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可以踏实，太难了。我们这个人的信心的障碍太多，他就故意不去。两天后他才走，去他们已经死了。玛利亚对耶稣的信心本来他很爱耶稣的哈，他说你若早在这里，他有没有信心？他有信心，他还知道说人死后要复活，可是他对于他的弟弟那个已经埋在那个坟洞里面，他们不是用坟墓哈，他们是一个洞，然后呢堵起来，他们的信心怎么样？被一个大石头就堵在那里，就看不到了，没有盼望了。你有没有身旁有没有很多这种事情？你已经绝望了，婚姻也好，关系也好，工作也好，不管什么，你有带着很多很沉重的绝望在里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基督徒有一个宝箱，这个宝箱里面装着三样东西，一个是信，一个是望，一个是爱。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基督徒的宝箱不是装钱有多少，不是装你的珍珠有几条。我没有反对这些哈，你不要以为我反对这些，你尽管带，尽管存。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你家里面、你的心里面那个宝箱不能没有信，不能没有望，不能没有爱。马大、玛利亚已经绝望了，为什么绝望？他看见的是一个死人，他看见的是一个堵住这个坟洞的这个大石头。他的理性告诉他，这个身体都已经臭了。他们晓得对不对？对，理性告诉你的是对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理性里面，我们是活在超理的层面上面，因为我们是跟神同行的。所以耶稣很感叹，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说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活在看得见的信心，我们活在这个绝望的信心里面，你说我知道了，我就是知道了，心里面就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在那里，不行了啦，没有办法啦。那这种信心只有让我们的神叹息。信心的定义是看不见的，信心的定义是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有盼望，你都有一道曙光，你总是有出处。再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信心的对象，这个很重要。信心不是说服你自己说我有自信，我确定可以，不是靠你自己。你信心的对象也不是在牧师身上，也不是在哪一个，哇，那个人很会祷告，哇，那个人他灵性比较好，不是。你的信心的对象是在于这个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必须信有什么？有神。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北美的这些华人常常是从有没有神开始的，但是当我们说有神的时候，不是在于验证到底有没有神。知道有神对我们没有帮助，你知道吗？圣经耶稣说那个魔鬼也相信，他们知道的更清楚，他们怎么样？战战兢兢。我们知道有神还不会怕神呢，魔鬼怕得不得了。光知道有神对我们一点都没有用，一直到你跟这位神有真正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有真正的关系。有一位神，你相信的对象不是自己，不是你的能力，不是某某人，不是这个教会的系统，哇，这个教会很好，那个教会很好，这个教会有什么？不是，你相信的对象是基于有一位神。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往下面一章信心的对象，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也是我们被神拣选的。我们都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是信心之父。那么他所信的神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什么？使无变有。这个是不是看不见？是不是看不见？这个就是看不见的特性，对不对？亚伯拉罕他从一开始听到神的话开始出去游走，然后叫他献上他的儿子，然后叫他往哪里搬，都是看不见的。接下去会怎么样？使无变有。你怎么样去接受神给你一个儿子？本来不可能，然后又跟你说，亚伯拉罕把那个儿子给我，你怎么去接受这样子？在你的理性上是通不过去的。亚伯拉罕大可以用理性说服自己说，这个不可能从神来，这一定是魔鬼的，对不对？一定是从魔鬼来的。可是亚伯拉罕跟神的那种信心的亲密度，他知道是从神来的。他听了他就说，他所信的神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一样的，在指向我们刚才所讲，一个是看不见的，你看起来是没有，可是他的 怎么样，他的底是有的未见之事的实底，然后呢虽然看起来是绝望的，可是呢他让他复活。当你看着一只毛毛虫在地上爬的时候，当你看着一只毛毛虫，你会想它可以飞吗？以后看到毛毛虫你都会怎么样？想把它踹死，对不对？用你的脚一把把它踹死，虽然很 ugly， 踹下去。谁喜欢说，哎呀，这只毛毛虫好有盼望，因为以后它会飞？没有，我们看到毛毛虫就是想把它踩死。可是我们看到一只蝴蝶的时候，觉得好漂亮啊，做标本欣赏它，它的那个飞的那个舞姿。从毛毛虫到蝴蝶，就是死而复活的一个盼望，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不见的，而且总存着那个盼望。所以从今天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告诉自己，如果你信神，如果你信神，不要再告诉说不可能啦，没办法啦，就是这样子啦。你存的盼望，说神啊，我是相信你的。但是你相信的对象是神，不是一个现象。我讲的对象不是一个现象，一定要让你有什么现象你才觉得他在做工，不是，因为你相信他。就像以斯帖讲的，即或啊，你但以理讲的，即或不然，或者以斯帖讲的，即使我死了，我还是相信，还是存的盼望。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是存的信心死的。信心的对象神是一个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然后信心有一个态度，我们这句话再往后面看哈，啊，就是刚才那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哈，命 你的那个周报上应该有哈，就是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接下来这个信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态度。什么态度？他是赏赐者，我是寻求者。什么意思？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神啊，如果你让我，你给我怎么样我就信你，神啊，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有时候我常常为神打抱不平。我小时候在我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我常看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孩子病得很严重了，已经医生没办法了，他就说，牧师啊，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你跟神说，如果他治好他，这个孩子就给他用，把一个病到已经没办法的一个孩子要献给神用。什么意思？他在跟神谈条件。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这一位神是我的阿爸父，然后我对他有，因为有他，所以我存的盼望的时候，那么我的盼望放在他身上，我知道他对我是会赏赐的。什么叫赏赐？就说如果他要给我，就给我。他是掌主权的神，他今天是施恩给我，他没有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欠你，神也没有欠我。所以我们信心的态度不是讲条件，不是彼此交换条件，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给我这样吧我就这样，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今天降低他自己，让耶稣成为世人，跟我们处在一个同等的位置，然后把我们要带上去跟神靠近，他提升我们的位置，提升我们的境界，不是让我们来跟神说你要这样做我才怎么样，而是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在彼得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自卑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把所有的一切忧虑卸给神。为什么提到我们要自卑？为什么提到 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之前，我们要自卑。那个自卑不是说要有自卑感，不是哈，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没有用，不是这个意思。自卑就是说我知道我在哪一个位置，今天我相信有神，我相信神要赏赐我，那么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我只不过是一个神所怜悯的人，他给我恩典，如果没有这些恩典的话，我就真的没有希望了。但是我知道他是那一位乐意赏赐给我，他是那一位乐意施恩的父亲。所以我们的态度是谦卑的。等一下我会过来再谈这一点，用一个例子再谈这一点。他要相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什么叫寻求？就是找。神自己跟我们呼唤哈，你寻找我就寻见了，你呼求我你就得着，我就应允你。神很喜欢我们向他寻求，很喜欢我们对他呼求。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依靠他的，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信任他的，他希望他的孩子是没有别的其他的依靠。那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的一个特权。我常常说，如果你的孩子常去人家家里面吃晚餐，我相信这个父母亲不会说哎呀我们家都省掉晚餐费了，你会觉得说有点嫉妒，对不对？为什么我的孩子要到某一家去吃晚餐，不知道我们家吃？他或许会来跟你说，因为你煮的不好吃，人家煮的比较好吃。如果你的孩子去跟某某家的家长讲他的心事不跟你讲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觉得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寻求他，他要赏赐给寻求他的人，他要施恩，不是我们配得的。然后你是那一个愿意寻求他、愿意依靠他的人。刚才我提到这个我们那种态度哈，对于神的那种寻求的态度，就是一个很谦卑，知道我们是得恩蒙恩的这种态度。我就想到刚刚又回来，我又想到说，你有没有看过一种孩子说，爸我今天要一个 iPad， 爸爸说你不行啊，你拿那个 iPad 你会用很多时间，然后呢我也没有那个钱，等你几岁以后。不要不要，我现在就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孩子说，如果你不买给我的话，我就不认你做爸爸了。我们不会这样，对不对？你的孩子怎么样都不敢跟你这样讲的，因为你永远是他的爸爸，他永远是你的孩子。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子。我常常听到很多、看到很多例子哈，就是刚开始有相信神，然后呢，后来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家里出了一些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怎么样没有成就，所以呢，后来就不想回去了。这个不叫信心。信心是知道自己在一个人的位置，是指一个儿子的位置，而且是一个不配的位置，然后很高兴的领受，不管神你怎么样，都是一种赏赐，赏赐就是好的。神不会故意，圣经说他不会故意把你要饼给你石头，他不会的，他会赏赐你。当我说我当有人说某某人赏赐你，就表示说他给你是最好的。这里的经节告诉我们箴言，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当你难处来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第一个资源、第一个档案去找什么？有没有去找神？都要认定他，即使你很有能力做决定，你也要去跟神说，神啊，我觉得这样子，你说呢？因为你看不到明天，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他知道。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的成功不在于你跑得很快，不在于你很有资财，不在于你很聪明，而是在于机会。这个机会本身不是我们掌握得住的，那就是我们说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专心 仰赖耶和华，就是一个无伪的信心，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聪明，我们应该有聪明，因为神给我们聪明就要给我们用的，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计划，但是这些东西要拿到神的面前来让他批准。这是我的意思，凡事你要认定他，即使找医生，即使吃药，做什么事情。雅各书把一种人，不认定神的人，当作是傻瓜。他说你真是傻，明天会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会这样计划呢？所以如果神容许，如果神容许，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这个寻求就是说，我专心的，而且我靠的是神，即使我有能力，我靠的是他，我用我的能力来处理我的事情。我们下面那一个句子，诗篇第34篇，我们一起念一下来。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的意思不是说神不给我们好处，他告诉我们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相信这句话吗？那么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寻求神的人，认定他，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一下就绝望了。接下来我要跟你念几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几句话，让你看到信心有什么果效啊！我们看着跟着这个圣经的那个话来哈。第一个，约翰福音第7章39节，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好，信的人要受圣灵，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安慰我们，指导我们，纠正我们，陪伴我们，这是圣灵。如果信的人就有圣灵的陪伴，你不是孤单的。第二个，约翰第11章40节，来，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相信可以见到神的荣耀。人的荣耀不叫荣耀，当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永远忘不了了。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荣耀之光太美了，你知道吗？接下来罗马书第10章11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的人不会羞愧，你不需要存着一个羞愧感，存着一个羞耻感。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一起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现在人 很喜欢讲心理学，讲心理辅导啊，这个忧虑怒气都是我们要清理的。这里告诉我们，你不用着急，不用忧虑。好，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信心的果效。我现在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前几天我跟中国广西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的姊妹跟她在谈一件事情，突然间她问我说，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对象，我妈妈爸爸一天到晚跟我介绍，然后我烦死了。然后我的姐姐说，如果你的神是真的，为什么不给你一个好的对象结婚？她说她烦死了，她说压力好大，她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好，像我们从刚才念的四句话哈，如果你相信就有圣灵的安慰，就有圣灵的陪伴。第二个，如果你相信，你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意思是说神不会让他落空，你会看到神的工作。如果你相信，你不会羞愧。如果你相信，你就不着急。好，那告诉我这个姐妹的问题发生在哪里？没有信心。她把自己以为问题发生在哪里？以为神不工作，神不听祷告，以为她这样子没有结婚呢是一个羞耻。然后呢，没有结婚呢，让他很着急。他以为是这样子，是因为没有一个结果，所以让他这样子。可是他的病是什么？是没有信心。我说：“那你自己的立场怎么样？”他就跟我谈了一下。后来 我把这个经节这些经节跟他再重复一次的时候，他再一次把焦点对好，站在这些根基上面，没有错，我信的对象是我的神，我永远有盼望，而且我知道我的神要把最好的给我。我说你的想法不能跟没有信神的想法一样，你要体谅他们不知道，你也要忍受得住他们对你的逼迫。好，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做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等一下还有圣餐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夸奖过两个人的信心，其中的一个就是迦南妇人。这两个人被夸的信心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这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的先天条件太好了，有时候不见得是好啊，太聪明了反而会堵住那个信心的，就像那个大石头一样。这个迦南妇人呢，有一天跑到耶稣跟他门徒的群中来，大声的跟他说，救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被鬼附着了。刚开始呢，耶稣没有回答他，不理他。然后学生们说，走开走开，你来这边做什么，吵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以色列人对迦南人是看不起的，这是文化成见，这没办法，不能说以色列犹太人怎么那么糟，不是这样，他们文化成见就好像不洁净的，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他是看不起的。然后耶稣终于开口了，他就是不走啊。耶稣终于开口了，他说，我怎么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哇，这什么意思啊？这有点脑筋的都听得出来，对不对？我怎么好拿儿女的饼，儿女就是以色列犹太人嘛，这是神的选民嘛，然后给狗吃。所以耶稣怎么这样讲话？耶稣讲的是事实，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他没有特别用这句话要来糟蹋这个妇人，也没有特意要去羞辱这个妇人，他只是告诉他一个事实，说以我的立场，我其实是不需要去管你的。然后学生一直赶他，那个妇人怎么说？我吃一点主人的血应该也可以吧。他的信心在谁身上？在耶稣的身上。他不管他听到什么话，他不管他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对他多么的排斥，他有一个爱的动机，为了他女儿。刚好上个礼拜我们有母亲节我就觉得这个母亲的爱让我非常非常的就非常的钦佩，而且我觉得我需要学习没有条件的爱。他愿意在他面前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着了，他不怕害羞，他不掩饰。我上次在那个博卡妇女会 我分享的这个神迹，我觉得这个母亲的爱让我愿意学习，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为了你的好，我爱你。他可以在人家面前说，我的女儿被鬼附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很喜欢跟他面前说，我的孩子什么第一名，我的孩子比赛怎么样，对不对？可是这个妈妈 的爱心表现在，我不怕你们笑我或你们看不起我，我只要我的孩子好起来，然后使他坚持，然后他经过这几个关口的一个考验，他通过了他的信心的考验。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他的信心是大的。最后一个经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七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好，一起来往下面接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知道为什么神有时候对你沉默吗？你知道有什么你感觉好像神好像不理你吗？因为他要你等候，他在考验你的信心，信心需要被考验。那个最好的瓷器在最后烧出来之后最漂亮的，这个故事妈咪常讲哈，一定要摆在暗室里面，没有光线的那个房间里面，至少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出来，急不得的。神要造就每一个儿女的信心，好让我们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就像那首诗歌讲的怎么样， 笑说怎么样？笑脸星星放，哦，那个歌词真的是很生动哈。看到主的时候，他好高兴哦。然后他说什么？你要因为你信心经过考验呢，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奖赏不是在这个地上的，我们的奖杯，我们的最大的报答赏赐不是在这里。如果你过程当中你有得到很多奖状，很好，但是呢，你当你摆很多的时候，到后来你都发现说不想摆了。我以前小时候就这样，好多奖状在墙上，我好像一张都不晓得在哪里了。到后来你就觉得没有味道了，对不对？到那一天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他对我们笑着，然后呢，给我们称赞，给我们荣耀，给我们尊贵，多好！原来他要建造、考验你的信心，让你得着他要你得的奖赏。来，提多主，你们站起来，往后向后看就好了哈。麻烦叫我们把这首歌啊，唱过，我们就唱第一跟第四，然后副歌啊，帮我们重复哈，让我们学习这个副歌哈。邓松，你要不要帮忙？你需要帮忙吗？你要过来这边。
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下面时间交给Miss Schwartz。